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生命记》第五章。《生命记》第五章这边，摩西召聚了以色列的众人，就是要准备要过到迦南地区，渡约旦河，过到迦南地区的这些以色列的众人，重新再告诉他们一遍这个神所颁布的十诫。生命记就是重新的再申述一次神的心意，是要让神的百姓到他们得了为业之地去以后，知道该如何生活，而这个生活是按照神在西乃山所吩咐他们的，而这个不但是吩咐，而且是与他们立约。我在想，这个立约到底是什么意思？立什么约？用我比较简单的话来讲，立什么约？就是你们遵守十条诫命，你们就蒙福；你们不遵守这十条诫命，你们怎么样呢？你们就等于说，对不起我这位上帝，把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招出来的目的，就是要让你们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在将来赐你们为业的地上能够过这样的日子，跟世人有分别。我相信假如你真要去研究当时，你真要去知道当时真实的光景的时候，假如当时人通通都是很孝敬父母的，还需要讲这个孝敬父母吗？假如当时的人都这个不是杀人的，要去讲不要杀人吗？假如当时的人都是不奸淫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人伦之间的关系，男女之间的关系不是那么乱的，不是那么淫乱的，需要去讲说不要奸淫吗？假如在当时的这个时代，人不是去拜许许多多的形象的偶像的东西，神要讲这个吗？假如当事人他们不是一天到晚做假见证，说话说假话去陷害人的，需要跟他们讲说啊，不要做假见证陷害人吗？假如当时的人他不是那样的，一天到晚去贪恋别人的东西，到时候造成抢啊、偷啊、搞啊这些东西的话，神需要来颁布这样的命令吗？我在这个地方真的看见一件事情，不是说有针对性，而是有真实的需要性，就是一群人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在他们那个时候社会环境，大家都是拜偶像，不知道有独一的真神，看见太阳拜太阳，看见树木拜树木，看见什么拜什么的，这样一种混杂的里面的当时社会的生活。所以上帝要怎么样？上帝要把这一些的东西让他的百姓知道，说你们该怎么样，你们不该怎么样，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避免怎么样。其实律法假如只是拿来懂的话就没有意思，律法乃是让我们在生活里面真正愿意如此去行。当我们假如我们讲到这边，假如今天人类社会有进步，只是外面的东西有进步，今天人类社会有进步，那个人心有没有进步呢？人今天还是拜各式各样的偶像，有人拜钱，有人拜权，有人拜什么，有人拜什么。这边讲到的偶像还不是专指这个雕刻的这些偶像。其实在我生命里面，我慢慢有体会的感受，就是什么叫做偶像，就是他不是神，我们把他当作神一样，这样不可缺少的来占据在我们的心中。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今天的世界对现代的人来讲 对我们这群信耶稣的神的儿女来讲，我们有没有过的这样一个只有知道耶和华是神，只有知道耶和华是神，除我以外你们不可有别的神。我反过来讲，今天在我们的心里面，什么东西是不可没有的，什么东西是可以没有的，你告诉我，真的吗？在我们生命里不可以没有的真的是我们的神吗？弟兄姊妹再想想，在我们生命里面可以没有的也是我们的神吗？假如世界是在那个时候对神的百姓有用，或者只有在那个时候在人对人性来讲是一种给我们显明我们光景的话，今天又何尝不是呢？我们好好再一次的去思想神的心意。那一个重点就是大家世人都这样，但是怎么样，我把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找出来以后，你们的日子不能这样过。有的时候我感触很深的就是，人家会觉得真的我也没有刻意要怎么做，我觉得我的生活我的领受我的想法就是那么自然的习惯成自然的，就这样一路这样走来的时候，我最诧异的是什么呢？我最诧异的是很多信主的弟兄姊妹跟不信主的人听到我们所生所活的一样的，觉得哎呀很怎么样，是吗？那会不会就变成说，我们觉得说这个东西是反常的情况之下，不是每一个人都应该这样做的这个情况，而是少数的几个人才这样的吗？这说明了什么？以色列人的反应表现说明了什么？摩西在这个地方要三番五令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把神告诉他的律例典章向神的百姓这样的一再来说明，生命记一再来重新来申诉，来告诉他们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人会忘记，人会不看重，人会忽略。我们不能忽略神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赐给我们生命，使我们成为一个得救的人，我们就可以按照神的心意在世上生活，而又跟这个世代的里面可以不一样，可以分别。你相信吗？我相信。摔碎众偶像，放下心中所爱，在十字架前献上自己，在祭坛那里得着命定，让我们这一生可以这个无怨无悔，永不回头的，求你烧我拆我，我们也能说我在这里。弟兄姊妹，摩西的心情我能体会一二，我不晓得我们弟兄姊妹大家能体会吗？为什么老是老生常谈老生常谈？假如我们不忽略的，为什么要老生常谈呢？因为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我们忽略的往往是神要我们的，我们常常看重的是神要我们放下的。以色列人是一副活的历史的见证，见证有两方面，一方面有些人是见证神自己的真实是美好的，有些人所行的也见证神是信实的，他说的话怎么样就会怎么样行。今天我们到底见证了神的美好，还是我们见证了神的刑罚？弟兄姊妹，是不是这样？所以在摩西跟他们这一群把众人都召集起来的时候，里面讲到在颁布律法的时候，神要跟摩西颁布律法的时候，神的百姓怎么样呢？他们害怕神，以至于怎么样呢？摩西你去听就好，你去听就好，你听了又来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有多少的人都希望怎么样呢？第二手有关上帝的这个资讯，我们从中希望是从别人的口里面来知道一些什么东西， 是不是这样？啊，他们所有讲的话，耶和华都听见了，所以摩西去跟耶和华去汇报，或者是跟耶和华去报告以色列这人。耶和华怎么说呢？我都听见了，他们说的都是，但是呢，耶和华上帝在后面跟着怎么讲？我希望他们说的都是真心的。到有一天怎么样，他们都能够好好的来遵行，好好来遵守，而且他们真的有心好好的是来学习谨守遵行。今天有多少人怕神，希望在神跟他的中间找一个像摩西一样这样的人。我告诉你，那时候有摩西，现在这个时代神也可能兴起摩西，但是你不一定碰得到，是不是这样？因为当时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没有倒闭在旷野的新生一代的，摩西跟他们一直走到了约旦河边，所以摩西召集他们，他们都还有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可以遇见摩西。但是今天呢，今天你在的教堂里面的牧师长老传道，另外你在别的地方你不一定碰到像摩西这样的人。但是还好上帝留下这本圣经，让我们看见一件什么事情呢？看见一件事情，说神是乐意跟我们每一个人来会面的，但是我们不要让别人来代替我们可以直接去面对上帝这么美好的机会。你不要因为怕上帝，我有段时间讲了一句话，有人听了，有人当时没有听懂，真的，我不知道我现在这个在空中啊，透过这里跟大家讲讲。我们今天的人呢，常常求神的恩典，得着了恩典还觉得不够多，得着了恩典也不因为感恩，得着了恩典怎么样呢？因为不感恩，因为觉得神的恩典不够多，所以有的时候怎么样，自己还去别的地方去找一点自己想要的东西，所以神有的时候可有可无，是这样。我的感受，我的体会怎么呢？当我们在生活里面常常要求神的公义，你会发现我们没有一刻不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我是一个常常在神面前求神公义成就或者对待我的人，才提醒我没有靠着主在十字架上的救恩我能够面对神的公义吗？啊，你看今天多少人的观念，多少人头脑里想的是神啊，你以你的慈爱对待我。神真的以慈爱对待我们的时候，我们感恩吗？我们报恩吗？我们知恩吗？但假如有一天我们真的完真的信耶稣完真的神啊，让我来面对你的公义，你会发现我们没有一个时刻我们没有办法不需要耶稣基督。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就是怕公义的上帝，烈火的上帝，冒烟的这个西乃山，其实他们真的有心的时候怎么样呢？你会发现神是乐意跟每一个人，而他们不，哎呀，我们怕死了摩西啊，哦，这个我们会被击杀，对不对？这个还是你去好了，意思就是摩西要死你去被上帝击杀，就是、啊、要走这个路你去走，要倒霉你去倒霉。今天你看有多少人他说他是在治理教会，我今天早上还在跟大妈讲，谁不要发明一个叫做什么长老智慧，圣经里面没有长老智慧这个观念，只有长老牧会做群羊的榜样，牧养我的羊群，只有长老牧会，没有长老智慧这个概念。你看今天有多少的人怎么样呢？在那里治理别人的时候都是你信你信你信你信，好像就变成说他们不需要去经历上帝，他们不需要直接去命令，哎，宣教你去，什么你去，侍奉你去，什么你去，什么你去，都在那边安排别人直接去跟上帝接触，那么他自己要不要跟上帝接触呢？你看看以色列人十二个族长在他们中间的官长贵胄有没有？什么长老，所有以色列这个统称的，他们的想法是哇，耶和华上帝太可怕了，你们去就好，神的命令太可怕了，你去遵行就好，神的什么你去就好，是这样的吗？而他们跟摩西讲的所有的话，耶和华上帝说我都听见， 是这样。哎呀，我们一定会遵守了，你去神都没有话，你讲你讲给我们听，你讲给我们听，我们一定遵守，我们一定听话。其实那个心不敢真正去面对上帝，心态就做贼心虚了。我告诉你，有什么我们做错了面对上帝吗？他有真的，他有救恩吗？是不是？拿我来讲，我就是这样，没有什么。我们去面对我们的神，被圣灵光照，我们发现我们有软弱无悔，什么我们认罪就是了嘛，是吗？怕什么呢？今天你看有很多人微微缩缩的，对不对？每次大妈总说你干嘛给人家怕你呢，结果另外一个人就跟我讲说，不是他屁股夹着屎他就怕你，因为什么怕你这个接触一段时间你马上通通都知道了，我这个人又是不太留情面，所以人家怎么不怕呢？你看有很多人连正眼都不敢看我，我站在那个地方是要绕一条路走别的地方走过去，干嘛？人对人你都是这样，那么对这位全然公义圣洁的上帝，我们哪里还有其他可以捞个腕不去面对我们的神呢？弟兄姊妹是吗？但是这边有一群人是这样的人，而耶和华上帝跟他们讲，我今天是跟谁立约啊？接着没有，我今天是跟你们所有今天在场的人立约，不是跟你们的祖宗立约呢，是跟你们立约呢。今天我们常常想着，哎，你是跟摩西立约，摩西说不是，今天耶和华上帝是跟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立约。今天我们常常不要神跟我们立约的恩典，我们常常要的是二手的资讯，二手的什么东西。而且还有一些人是，你没有我你会懂吗？我们应该跟他讲说，你没有我你直接找上帝，你可能比我告诉你的你更认识上帝。人不能缺少的是神，人不能缺少的不是我们。我常常跟人家这样讲，我阿邦可以缺少，我不能缺少耶稣。今天任何一个教堂可以缺少任何一个人，但是不能缺少我们的神，不是这样吗？而这一群人，唉，我觉得注定了他们的心态，注定了他们将来到了迦南地区以后他们会怎么样。他们不敢自己去面对上帝，就成为注定他们将来在迦南地的失败。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这一章圣经里面一而再再而三的有讲到学习，颁布的律法你们要学习，学习干嘛呢？是学习来谨守遵行。我们今天来学习什么呢？我们今天来学习懂圣经。我们有没有一个心说，我们来学习谨守遵行神借着圣经向我们说的话，神借着圣经让我们看见我们到底该如何行。弟兄姊妹，我真的我很诚恳地问大家一件事情，我们学习为的是要懂圣经，还是为了要谨守遵行神的话？这两个东西在我里面是天壤之别，天地之差，简直是一个是天一个是地，根本不相干。今天你看有多少的人学习学习，只是学习了懂可以讲给人呢听，今天有多少人说我学习不是为了懂，不仅仅是为了懂，我学习乃是为了要谨守遵行，因为谨守遵行神的话是要学习的。今天我们常常觉得说，懂那个道理是要学习的，因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学问都是去学你才会懂的嘛，是不是这样？但你没有想过说，神的话去谨守遵行，你是非要去学的，一步步去走的，不是你懂了你就会行的。从你愿意开始学习遵行，这是另外一条路。假如我们的学习只有学习懂，还没有走上了这条将来可以遵行神话语的道路。因为一开始就决定了嘛，决定了，假如你一开始学习是为了学习懂，不是为了学习行，那么你的学习怎么样，到最后的路就变成文士跟法利赛人。但假如你一开始学习的心 是什么样的？你一开始学习的心是要什么？我要谨守遵行。今天很多人一开始学习遵行，学习遵行以后，我学会了可以教人啊，是不是啊？今天有多少人在学习的时候，一开始都是定位下定的决心，主，我学习是要来谨守遵行你自己的话。弟兄姊妹，以后你去参加任何一个训练班、早九班、成人主日学，或者你说要去读神学干什么，要去学习，假如你学习的目的只是懂得去教别人，我告诉你会带给你咒诅，像文士法利赛人被咒诅一样。但假如你一开始有心要去学习，你是立定心志要学习谨守遵行神的话，你将来就要蒙福。我们一起低头祷告。